大家好，欢迎来到发二电台，我是杨迪。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个关于中医的话题。那其实平时提到中医的时候，大家都会剑拔弩张，或者有一个对立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换一个视角，我们就从一位学习中医学的学生，我们从一位学习者的角度来看一看。 我们这种专业的在学校学习中医的学生，在学校学习过程中，他们分别又学习了一些什么内容，最开始又是为什么学习中医，以及自己个体对于中医的一些感悟和认知吧。所以说今天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一位学习中医学的好朋友 Ripley 请 Riple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Ripley 啊 ，Ripley 他是来自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5年制本科的一位同学，然后目前是在本科5年级，对吧？目前是在实习的一个阶段。
是的，
对，所以说他已经算是马上就要走完本科阶段的一个学习过程了，所以我们本期来一起聊一下他在学习和报考中医的过程中，以及自己在生活中吧对中医的一些感悟。
那我这里还是特别想问一下瑞普利亚，就是最开始，就涉及到一个学医的一个动机或者学中医的一个动机嘛。你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要去学医的呢？学医其实不是我的初衷，然后也其实跟家人的期待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但后来就是也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因为我是江苏的考生嘛，大家都知道江苏的高考那个 压力非常大，竞争非常激烈，然后就是种种因素，就是考虑在一起的话，会觉得学医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比较稳定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其实以前没有特别明确自己想要学什么，然后在听了一些家人啊，或者一些已经从业的医生的这些建议之后吧，我觉得也可以
就是将这个作为我的一个职业的选择，然后就选择了这个医学。就是你在报考学医之前，其实对这个没有太多的感知和认识，比较朴素的就觉得可能是治病救人啊，去走上医生这样一个有一点崇高和这种感觉的一个岗位是吧？可能是比较模糊的，或者是一些刻板印象。当时还没有想学中医或者是西医，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吧？
对，是在到填报志愿的那个具体的环节才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也有中医的这个选择。在此之前我是不了解的。
最开始可能是只是模模糊糊，决定要走上学医这条道路，然后但是到了可能分数出来了，都要已经要填具体的院校和专业了，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实际的抉择。
就其实选择是比较草率的，然后身边的好多朋友也都是这个
这个状况，只有相当一部分，相当小的一部分有非常明确的自己的态度，学生我一定要学医，或者我一定要学中医。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是是，其实你这个是很普遍的，包括我们自己，还有身边认识的人，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想的那么清楚的。就因为其实高考的时候，说白了，高中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 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可能就凭一些专业的名称、名字，或者以前自己的一些想象吧，或者结合身边看到的别人在类似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推测。但其实可能和我们真正去学和去做这份工作过后，还是有挺大的差距的。
对对，那当时为什么又选择了中医呢？其实是也是我当时选志愿的时候对中医跟西医的一个刻板印象的一个 集中体现吧，就是你一想到中医，我想我脑海里的画面就是中药房，然后它那一个小抽屉，然后上面有一些药中药的名字，然后想到西医的话，就是非常一个就是那个色调，就立马就变掉，就是冰冷的，冷光的那个手术室，然后解剖房的那个形态，就立马出现在脑海里。然后因为我是理科生， 然后其实我理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选理科，就是理科也不怎么特别好，然后我就非常抵触继续学这个理化方面的东西。然后后来我父母就把这个两个选择摊在我的面前，我就说那我就选中医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离这些东西远一点。 对，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后来你在学习过程中还是要学很多理化的东西，对吧？其实也并没有完全逃脱你刚刚说的这个报考的原因吧？
对对对，但是可以不用学数学，这是真的。
哦，是，所以说我感觉，其实你在做选择的时候，我感觉啊，其实还是比较感性的一个抉择，就是你会去把这个比较抽象的两个学科的名称，把它图像化或者视觉化到一些具象的一些房间呀、啊、一些这种颜色和一些这种物件上吧，一些这种上面来去选择，可能觉得中医比较温暖，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接地气，然后西医确实你有这个印象我觉得也是很正常，就现在去大型的西医的三甲公立医院像一个大型的机器一样嘛，再进去然后有个不同的房间、像流水线一样在这样运作，可能确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缩影。所以说就是基于刚刚你说的这个原因，其实是没有自己深思熟虑的啊，或者说是有一点阴差阳错的啊，然后就走上了，
对对对，没错，
中医这条道路。
对对，是的。
然后你就顺利的进入到了这个中医的学习过程中嘛，然后当你入学过后和你在报考之前的一些想象是差不多的吗？或者有一些什么不同吗？具体去了过后再学一些什么东西呢？
具体就是我们进入这个专业课的学习，第一门课一开学的两门课，一个就是系统解剖学，然后一个就是中医基础理论，就是相当不同的两个学科嘛。然后我们作为
体系的一个是中医体系的最基础的课程。
对对对，对，最基础的两门课就是这个。然后第一个学期我记得专业课就是这两门，其他都是一些辅助的课程。
嗯，
然后就是很刚刚一开始学这两门课的时候，的确是非常摸不着头脑，就是不知道原来在现在大学里学中医是其实是这样子割裂的一个状态来学习。你可能上午在学中医，然后下午就学西医，或者甚至可能一个上午你可能都要学，或者就是他根本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开，你今天就是怎么样，你是一个学中医的，这些东西你不需要了解，而反而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那个框架。然后尤其是入校以后，大家那些长辈会说，尤其是学校里的老的教授啊什么老师啊，会说啊，你们是新一代继承中医的传人，然后你们不仅要学好中医也要学好西医，就是立马把你拉成一个很要求非常之高的一个
传承人，有一种使命感。
对对对，
要给到你们。
对，
但是自己当时可能还体会不到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怎么做，然后就立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语境就抛给你，然后你就要在里面找到自己应该要做什么呀，然后你到底要怎么样继续能够把他的这个标准给他做到，就已经很难了。然后后面就是其实是到后面学习到一些具体的课程，有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才慢慢会有感觉。
所以说其实这个对你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冲击，刚去的时候，因为你去之前我想的话，
对对对，
应该你想的学中医就是那些古文啊，背一些这种古书啊，就跟这种可能会比较接近一点，然后一些方子啊，
对，
一些什么，但是没想到说去了过后还有一套西医的体系在这里面，它的一些基本的学科一样的是要学习的，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过要去学解剖学的这门课程的，是吧？
是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我是以为我选了中医就可以逃掉这些。
是国内所有的学中医的院校都要学解剖学啊，还有西医的这些基础课程吗？
对，基本上西医基础的体系的话，比如那个解剖啊，然后生理病理药理啊，这些都是要学的，就是没有无一例外。
那你们学解剖的时候是要去解剖室动手解剖吗？还是说只是有一些标本然后结合着书本来学习这样子？
我们只用去看标本，因为我们学的是细节，就是那个局解是没有学的。
就是系统解剖。
对对。
明白明白。那说到这个课程嘛，那从你们现在已经大五了嘛，已经相当于把这个流程走了一遍，那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这几年的一个课程大概是怎么样安排的呢？里面中医的这课程又是些什么呢？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
其实我觉得它主要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基础的学科，然后基础学科包括中医基础理论，然后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然后这四门基础课程学完以后，就开始进入这个临床学科的学习，比如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针灸，然后五官科这些的课程，然后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同时会贯穿一些中医经典课程的学习，主要是四门，是一个是黄帝内经，然后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实是伤寒杂病论分的两本，然后最后一个学的是温病学，然后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那个人文学科，比如什么医古文呀，然后中国医学史呀，然后甚至还讲到了那个中医古代哲学之类的，这些课程其实主要分为这四大类。
那除了这些中医的课程以外，刚刚你提到的一些西医课程大概又学了些什么呢？可以简单说一下。
嗯，好，也是，其实也是分这几大类，几大是那个基础学科，然后还有临床的学科嘛。基础学科包括那个系统解剖学啊、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然后微生物免疫学，这些，然后诊断学，然后到临床课程的话，就是内科、外科、急诊，然后传染病学之类的，就这些课程。
嗯，对，这就是西医的那一套了。
对对对，是会都涉及，但可能不会全部都讲到，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就同样的内科和外科什么科妇科啊这些，你们要同时学一遍中医版的，然后再学一遍西医版的吧，就是两不同的教材。
对，就是只有内科跟外科是有学西医版，其他都是杂糅在那个课程的讲述中。
那其实在这过程中可能占你们学习时间和自己业余时间最多的应该还是这些中医的基础学科，可以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中医的基础学科，就是更体现中医特色的这些学科分别是在学些什么呢？
好的，就是四大中医的基础学科，其实就是涉及到很重要的中医的一个理念，就是理法方药。首先理呢就是基础理论，就是中医基础理论所学的，然后法呢叫诊法或者治法，基本上是在中医诊断学里面有涉及，方呢是方剂，然后药的话就是中药。首先我可以大概的说一下这个中医诊断中医基础理论。他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医学，然后如果按照教科书那种梳理的模式的话，就会说是以中医学理论为主体，然后研究人类啊生命活动中这些健康啊疾病啊这些的一个学科。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很有特点的是会花很大的篇幅去讲述中医学的它的文化特征。文化，这个中医学的文化特征当然是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征有很密切的关系。然后有一句话的话就讲的说是中医学讲的是天赋地载，万物西备，莫贵于人。其实这体现了两个要有特点的一个文化特征。然后我想借用一下那个辽宁中医药大学李德新教授的，他有一个整理的非常好的观点的话，首先第一点是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整体观，就三才天地人，然后作为人的话可能在中医学会把它当做两个部分，一个是社会学上意义上的人，还有一个是生物学上的人。社会学上的人的话可能会涉及到那个天人合一啊，我们要和自然相应啊。然后生物学的话会讲的是一个叫形神合一，然后形的话其实就是你的躯体，你的实质的躯体，而神呢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它是更多的是功能性的上的一些体现。比如你的这个体温啊，体温它其实不是一个实质的一个脏器可以的表现，它是你的皮肤的功能嘛，就它就是一个功能的一个表现。然后第二点，它刚刚那句话又讲到就是莫贵于人，就是一个体现到的是就是人命至重，以人为本的医道观。就是不是有大家都知道那句话是中医看的是病的人，不是人的病，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这么理解。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来认识它。
嗯，是。然后第三点是最重要也最最艰深最深奥的一个观点的话，就是阴平阳秘动静互含的横体观。这个就是太深了。其实它就是出自于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大家知道是分为素问和灵枢的嘛。
对。
然后这句话呢是就是出自于素问的生气通天论。然后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是说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它借用了这个阴平阳秘。那什么是阴平阳秘呢？
阴平阳秘是哪几个字啊？
阴阳就是阴阳，然后平是平衡的平，秘是那个秘密的第一个秘。
哦，
对，阴平阳秘。然后就是有一个医家叫徐灵胎，他注解这个阴平阳秘是什么意思，就叫阴阳均平，阴阳和合。其实我觉得他没有，根本没有解释到位。
这个是循环论证了一下。
对，然后它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阴阳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它是平衡的。但是其实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它是很难做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处在于阴阳失调的一个状态。然后阴平阳秘，然后阴阳失调呢，最困难的以及最终的结果就是阴阳离绝，就是他也说了精气乃绝，其实就是死亡的一个状态。然后刚刚也讲到了，大部分人都是处在于这个阴阳失调的状态嘛。其实和现后来，逐渐派生出来的这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是有一些重合的地方。我也觉得是，就是因为现在一个相当大的亚健康的人群出现，然后大家都很积极的想要调整自己的健康状态。甚至我怀疑是有一些过度医疗的状况的话，就会很积极的去医院，我说我要去中医院调理一下身体这样子。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处在一个阴阳失调的状态的。然后的话，这个是它的文化特征，然后就是一个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就是每一个学中医的人都一定会背的八个字，就是不会背的话，这就大学可能就白读了。就是啊，整体观念，辩证论治。这个我们可能后面会再说到具体辩证论治是什么，然后整体观念大家很容易了解，很容易理解，就是把一个人的一个整体，就是当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恒动的一个生命体去看待，而不是分割成各个系统，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就是我们具体这一门课会学的些什么内容呢？就是首先是气，这个气的概念是一个非常也不是很好解释的一个概念。然后它体现的一个具体的学术的一个理论的话叫气一元论。它是认为是气是世界的本源，因此它也是生命的本源。然后气呢是通过气化的运动然后才形成了物质世界，也是形成了生命。而气运动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气分为一分为二，分为阴气和阳气，然后这个气本身内部的阴阳的运动，然后表现出来的一个气化的运动。我只能就是照本宣科里说一下，因为我也不是太明白这个具体的概念。然后就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就大家都很了解。其实不大了解的可能是因为还有一个脏象的学说，就分为五脏六腑七横之腑然后之类的一些，对于一个中医概念上的每个脏腑它的生理特征病理特征以及它的相互关系是怎么样的，都是脏象学说会涉及到的部分。然后就我一个初学者来说的话，我觉得脏象学说是一个非常好入门，然后也非常有逻辑啊，非常整体的一个特别能够体现中医学这个特征的一个学说。然后是经络学说，大家也都很明白很知道。然后其实还有一些是关于到对于中医学对于那个人体的一些物质它的一个阐述的话，可能会分为气血津液这些内容。然后这里面的气和刚刚说的气一元论的气又不是同一个概念了，它可能是更微观的。对，
反正我听你刚刚说的这个，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一套其实都是在中医这个系统里嘛，还是比较自洽的。然后刚刚你提到两个点嘛，我想到第一个还是这个人整体的一个人以及与自然界的这样一个关系哈。其实刚刚你说到你学课程的时候，一会儿又学的是几千年前的这个黄帝内经，一会儿又学的是可能几百年的一个现代系统解剖学，其实就在一个古今中间不断的一个跳跃。那其实这个整体观呀、啊、还有人与自然界也并不是中医才会去强调和提，其实在西医吧，或者说这个现代医学最早它的源头大家都会追溯到古希腊去嘛。我们学西医的人他都会背希波克拉底，都会宣誓。对，其实在希波克拉底、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对于疾病的一个认识和中医这个传统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很像的。他们当时就觉得这个疾病啊、或者其实人是处在自然界里面的一个人，对吧？就像刚刚你说的这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人一样。然后当人得了疾病过后、这个并不是医生直接去治疗他，最开始可能没有医生的情况下，患者他自己也可以自愈。那他们当然就会把这种自愈的一个力量，或者这个治愈的一个力量，他把它归结为大自然的或者自然的一个治愈的能力，可以归到刚刚说的中医的这种理念中来吧。那医生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职责呢？医生其实是一个辅助和帮助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是去帮助自然界的这个治疗的能力吧，治愈的这个能力更好的在你身上帮助你进行一个治疗，让你更好的更快的去恢复，或者说能够去预测一下你接下来这个疾病的一个走势，然后你可以对应的有一个准备。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相通的啊，我觉得有挺相通。但是现代的现代医学因为分科太细了嘛，所以说可能已经慢慢背离了，或者从这条路上走的有一点远了啊，走的有一点远了啊。所以我想补充的就是说，其实从最源头来说，因为说白了最开始可能大家也不会去命名什么中医或西医，都是基于他当地的一个环境，人文的地理的或者他们的文化的一个东西，甚至是一些信仰的一些东西，来出一套这种针对当地人的去帮助他解除他痛苦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其实都是慢慢总结出来的。
对，因为其实在这些观念上他还是借用了古时的那些朴素的哲学概念，是一个借用的一个体现嘛，所以他肯定是在有一个相通的地方的，因为他们都是比较远古时期的那个一些哲学概念嘛。
对，刚刚你说这个气的这个，其实就跟古希腊最开始大家去解释这个世界本源的这个问题嘛，就是本体论，就是世界究竟是有什么所构成的。
对对对，
有的是说有火，泰勒斯说是水，然后有的人说是原子，然后有的人又是四元素说，西方就是四元素说嘛，他们好像很喜欢四体液说嘛、对，黄胆汁、黑胆汁、然后我们这边是比较喜欢五嘛，就是五行、其实我觉得
对
对，会有这样一个就是相通的地方去解释它、
没错，其实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因为它都会基于自然的这些、自然的一些现象嘛，风啊、气啊、水啊、土啊，用这些来解释，因为这些是比较可见的，而且在那个时候看起来还是有一些神秘的力量，或者它感觉是很本源的一种力量在下面来支撑着整个世界的运转，或者是人体的一个运转。对，因为他们就会在西医的时候啊，以前他们就会把我们这个所在的世界，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大的宇宙，对吧？是一个大宇宙，那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而且这个小宇宙和大宇宙之间是有关联性的，比如说四季的变化呀，还有这个温度的变化呀，当地风土人情啊，或者一些不同的生活习惯呀，它都是从外界的这个宇宙会跟你自己这个人体的小宇宙吧，或者这个系统会有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通过改变外界，或者从外界给你弄一些东西让你去服用也好，去外用也好，才能够作用你内在的这个小宇宙嘛，才能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就是两个宇宙必须要是相关的，而不能说是处在不同的次元，这样子他们两个完全就不存在说互相影响这样一个过程嘛。
对对，其实就是也是中医学会讲到的一个三阴治宜的一个治疗的态度，治疗的原则就是因地、因时、因人治宜，然后根据你所处的环境，然后现在处在什么季节，你本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然后去来确定你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 其实是一个生生医学的一个态度，是通过自然界的生命力，然后来调节你的生命节律，然后来让你的疾病，然后让你的异常的生理活动，然后得到一个调整。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而且其实现在西医这条大路上啊，其实他们慢慢已经回过神来了，已经有很多其实反思了，包括现在提出了一种新的医学的概念，叫整合医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对，我们学校也已经有这个专业了。
专业了，对，整合医学，
这个学院。
可能有的听众不熟悉，就整合医学的话，它的意思就是，我不管你什么，不分什么中西医啊，或者什么传统或现代，反正所有的这种医学知识吧，人类自古以来到现在的这种能够有助于人们解除痛苦、解决疾病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吧，无论是哪个系统的，我们一起把它做一个整合，提取他们的精华，最后作用在人身上。而且它其实里面还是非常强调人和自然界的这种关系和关联。那它跟现代医学或者和单纯的中医有什么区别呢？它会去强调多个层面的一个治疗吧，就像刚刚你说的，比如说我整体的你有疾病有疼痛对吧，那我可以对症的我肯定要给你用，但是你对阴的或者甚至是一些微观的包括基因啊一些细胞的层面的，我也会跟你同样去用药啊，多个层面的，包括你整个人的情绪的或者社会的心理的。而且他会考虑刚刚你提到的这种很多因地因人制宜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嘛。因为他整合什么呢？首先他第一个整合就把这些所有人类文明的这些医学的精华把整合起来，作用到一个个体的人身上。另外的话，他还要去整合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体的患者来说，去整合他的这个社会的角色，整合他所处的环境，整合他的心理情况，整合他的经济情况啊，来一起去给他出一个算是个性化的一个定制的治疗方案吧。这个就是整合医学在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人嘛，疾病的患病的人身上去。
是的是的。
那除了刚刚你上面说的这些以外，其他还有一些什么中医学科特色的一些内容吗？
下面就是到了中医诊断学的一个课程，这是我们在第二个学期会学的。然后就是诊断嘛，其实西医的同道也都是很清楚，就是诊查病情啊，然后判断这个疾病是什么。但是中医学比较有特点，确实是和其他医学不太一样的是，它会加一个第三点叫辨别症候，就是症候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中医学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到哪里，不管你是内科外科，一定要辨证，就是辨的这个症呢，它是言字旁加一个证，正直的证，是这个证，
证据的
证和那个病字，对对，证据的证和病字头的那个症状的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涉及到了这个症状的这个症，还有病，还有这个症候的症，它这三者有什么区别？
对，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的话，症大家都很知道，就是症状啊和体征。
对, 对，我有什么症状，
广义的上来讲是这样子，
我发烧了，我头痛了，这些就是我们理解的症状，就是这些嘛，就我的不舒服就是我的症状嘛。
对对对，就是你主观感受到你身体有什么异常，然后包括像一些客观可以由医生感知到的观察到的体征。只是现在好像慢慢有一个趋势，会把它加入一些比如社会行为啊什么生活方式上的一些异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列到这个症状，这个广义的症状里的范畴里。其实就是病的发现，你发现出来你这个疾病表现出来有哪一些异常的生命的现象，就是其实就是症状。
嗯，
然后病的话，病疾病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西医学对于病的这个概念更深入一些，它就是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嘛，它肯定是把它当做一个过程来看，不可能是一个瞬时的一个现，你现在是什么病，下面就不是什么病了，它是一个过程，一整个过程。然后在中医学上的话，它就是机体内，比如你阴阳啊，然后气血啊，这些运动变化的过程，就会把它统称为病。其实也是有一些中医的病名的，也不一定就是所有的病都是病名都是借自西医的嘛。
嗯。
然后就是这个症候的症，其实是最复杂的一个概念。
哎，我插一句啊，打断，不好意思，就是你刚刚你说的这个病的时候，你不是说中医有中医的病的这个命名嘛，西医有西医的病的命名，就是当你们在临床上做诊断的时候，面对一个具体的患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给他下中医诊断和或者西医诊断的时候，这个名字只是对于同一个情况或者同一个病情的中医版的名字和西医版的名字吗？还是说他们的内涵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它可能会是非常高度重合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太一样的。
嗯，
比如我最近在那个骨伤科，然后看的就比较多，就是比如这个人是颈椎病啊，或者颈椎间盘突出啊之类的，
对，
来就诊，然后他颈部疼痛多少多少天，然后这个西医的诊断可能会根据影像学的他那些一些改变，然后来下一个诊断。那中医的诊断基本上，如果他是疼痛比较明显的话，就是会给他下那个痹症的这个诊断。
嗯，
对他。你说痹症，其实痹症不仅仅是疼痛啊，它也有可能是就是器质血瘀，然后导致了一些比如肢体的麻木啊，它也可能会是这个痹症的范畴啊，它不是一个非常重合的一个病名。
啊、这个地方这个痹症的范畴就更广、
嗯，也不是一定的，就是它就是理论不一样，它的病理的这个阐述也不一样。
明白，就是从两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情况。
对对对，
然后给出来，其实它也不存在说重不重合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不在一个频道上，它也不存在重合。
对啊，
就各是各的。
那你像、比如说像妇科的一些病，比如说月经病的话，那月经那要么就是提前推迟，然后是不来，然后是过少过多，那其实西医上也是这么形容的，只是用的名词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含义就是一样的，对吧？
嗯，你接着说，刚刚说那个疾病说完了，现在说应该是症是吧？
哦，症是吧？对对对对，嗯，下面说到的就是症候，就是证据的这个症。然后症候呢，它的定义上来讲，它是一个机体在病因的作用下，然后和环境之间或者机体内部，然后出现了一些关系紊乱的一个综合表现，然后我们可以从那个三个方面去理解它。就首先它是一个综合表现，那和疾病的这个综合表现其实又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组特定的，然后且具有内在联系的，它是反映了这个疾病过程中它一定的用中医学的理论去进行阐释它可能是一个什么具体的疾病的本质。然后它不仅仅是这个对于临床这个资料的收集，而是一些经过医生然后经过分析经过辨证之后然后总结下来的一组的症状和体征。因为它是要经过这个综合然后且经过分析，然后它一定要体现的两点呢，就是首先这些症状体征是要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当然是以中医学理论进行指导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它是反映的是疾病过程的某一个阶段，它可以你可以认为是一个疾病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会出现不同的症，它可能第一个初始的时候是这个症型，到下一个阶段它可能就进行发展，或者说这个疾病要渐渐痊愈的话，它的症候就会改变，因为它反映的是疾病过程的阶段性的一个本质和特征，这个是和疾病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然后第三点的话，它到底会回答什么问题呢？因为比如我举个例子的话，就是感冒，风寒感冒，它的症型的话就会叫风寒犯肺症。那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讲到风寒，然后肺呢其实就是中医概念上的肺啊，当然是病位嘛，它其实就告诉你啊，这个症型它的病位是在肺。然后风寒是什么？其实告诉你病性，这个疾病的病理性质是什么啊？可能是风寒，那它这不是风热，这个是两个病性就可以在症型的这个名称上有一个明显的就是一个体现。然后这也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才慢慢提出来的一个叫症素的概念。比如症素呢，就是包括病位啊、病性啊，或者一些病理因素啊。
啊，就是因素的素是吧？病素。
对对对。
嗯。
病理因素， 就是揭示了这个病因啊、病机啊、病位，然后机体可能它会对这个病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一个表现其实是症，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而且其实我在这里讲的是它的诊断学的意义，在从古到今对于症的这个概念的定义上也是有很多的变化，然后也并不是大家的想法都一样。然后这里我举的就是诊断学的意义，然后也是在实际生活中、实际的临床中会比较经常用到的一个态度、一个观念。
就这个症的话，其实你的意思是可能不同的流派啊，或者从古至今的一个不同的发展过程中对它的认识还是不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这样。
它也是在动态的一个发展，或者有更多的内涵啊，我们把它阐释出来或者去丰富它。
对，
有这样一个过程。
对，因为这个证明是不是一定的，也不是说你必须要把它形容成，比如我这个风寒感冒，我一定叫风寒犯肺，我可以叫那个风寒表症，我可以叫风寒表实症，可以叫什么什么什么，有很多的这个表述。然后它这个表述是体现了不同认识这个疾病你这个辨证的一个不同的角度，它是一个非常灵动的一个概念。
是挺灵动的，我感觉就是刚刚我听下来哈，
对对对，
就是从我尽力去理解的一个角度，我的体会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症的话，其实刚刚你说的，其实它是范围比较广，或者是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二三四五，就是这五点你把它填上去就完了，它不是一个这么死板的填空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它的内涵可能是有在那儿的，但是不同的人去用它的时候可能用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方面。那我再举个具体的例子的话，就是说它其实还是对于一个疾病的本质的一个认识吧，但是它这个认识呢并不是刚刚说的这种发热啊、头痛这种纯粹的一个不舒服，也不是一个西医的疾病的这种，比如说这次的新冠肺炎，然后这样一个病名，对吧？它也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的，也不是从刚刚这个症状角度来的，它可能是从这个疾病更本质的角度来的。然后这个从更本质的一个角度来呢，它又可以分很多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去认识它，比如说刚刚你说的症位啊，就它的位置啊，当然不是这种物理学上的位置，对吧？可能是位置啊、
对对
性质啊，甚至是阶段呀、啊，或者什么表里呀、啊，它里面又可以分很多，比如说有1000个维度，随便说的啊，然后1000个维度，然后你去把握它的时候，那这1000个维度也不是每次都要把这1000个维度全部梳理一遍，可能就是看这1000个里面，可能某3个或者某2个，最能去把握到这次这个具体的一个患者疾病的一个本质或者它的一个主要矛盾，那我就把这个东西提取出来，就是它最后变了个后的一个症，然后拿来可能体现在它的名字上，或者来指导我的开药，是这样吗？
是的，是，其实你讲的就是一个辨证方法的问题，因为辨证的方法也是有很多的，包括大家共通的可能就好几种，还有不同的医家的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专业的从事的那个疾病的范围，然后或者他的理论体系怎么样建构起来，他会有独特的自己的辨证的一个体系出来，这也是就是中医非常非常非常相当相当重要的，就是辨证两个字。所有的医生，所有的中医生每天在做的就是看病，就是在辨证。所以说中医学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所有人都会背的那8个字的最后4个字就是辨证论治，这是相当相当核心的概念。对，然后所以我就讲到这个辨证的方法的话，我就可以说一下，就是首先辨证是最基本的，就是8纲辨证。你刚刚讲到表里，其实就是8纲其中的2个，然后另外的6个呢，首先是阴阳是一切的总纲，这是一定要确定的。其实因为它太过于基础，所以不大会去强调它。然后其实会比较强调的是虚实，你这个疾病是实性的还是虚性的？比如实性的话，可能会，假如这个人是因为外感的疾病，然后有一个外来邪气，然后导致他患病的话，那这很明显就是实性的。假如这个人是久病了，他已经病重到这个疾病的中末期了，那他很明显就是一个虚性的症状。我举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就可以理解大概虚实到底是什么。然后寒热的话就更明显了，就是一个寒性的一个热性的 就比如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这种区别、
嗯、对。
然后表里的话就是也就是一个你是在体表或者说你内还是你的内在的脏腑啊，这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不一定就是根据你的物理的这个位置来定位的，也是非常灵动的一个概念。
内伤
然后啊对对然后就是这个病性辩证，然后还有脏腑辩证。然后特别要强调的话就是最提出来最成功也最受大家认可的两个独特的辩证的话，一个是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提出的那个六经辩证，就是太阳、少阳、阳明，然后太阴、少阴、厥阴这样子六经的辩证，然后是在温病学，还有一个是在温病学提出来的胃气营血的辩证，就这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中医学的那个经典著作，不是会学内经、伤寒、经匮、温病这几个，就会集中的要去了解他们这些医家提出的这些特色的辩证体系到底是怎么样，它是怎么样去辩证的。其实我们更多的学的是这个，对，这是辩证嘛。其实刚刚就是辩，然后刚诊断，其实大家都很知道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对吧？望的话就是集中体现就是望舌苔啊，闻的话呢可能是听诊呀，还有闻气味这些，然后问诊就是询问一些病史啊，收集病历资料之类的。然后切诊的话和西学的切诊也一样，但同时它会有一个脉诊的这个范围，这个是大家都很说那个那些病人一进来什么你先给我搭一个脉你就知道我是生了什么病。
因为在西医里面你们中医提的是望闻问切嘛，西医是叫
视触
口
听。
嗯，对，刚刚你提到中医这个闻，你说是听诊，怎么听诊？也会用听诊器去听吗？
比如是听那个听，比如你咳嗽，你的咳嗽的每个声音是不一样的，
直接用这个耳朵直接这样去听，对吧？
哎，对对对，
直观的一个听觉。
因为听诊器的发明肯定还是西学介入以后才大家才慢慢知道的嘛，你听诊器也不是中医发明，
对，西医以前也没有听诊器的。
嗯，对对，
就是抱着那个患者去把耳朵直接贴到他背部或者胸部去听，然后后来有医生慢慢才发明的这个听诊器嘛。以前那个看起来还是蛮搞笑的，
嗯、
就是直接贴到别人身上去听。
没办法，可能只能这样子。
然后所以说上面你介绍的这些其实都是刚刚你提到的中医基础学科、中医基础、中医诊断，这才第二个中医诊断里面的一些这个要点吧，
嗯、
或者一些主要的一个概括。
对，这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两门学科会完成的就是一个诊断的一个基础的概念，大概应该这两门学完以后对基本的诊断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怎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是基本心里有数的，但肯定是做不到完全可以独立诊断，这是肯定不可能的。然后像那诊断完了之后肯定就是治疗嘛，就具体的话就是中药学和方剂学会学的内容。
嗯，
就是中药学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真正的中药的含义是什么可能会比较模糊，就有人可能会在一个地域的概念上认为是出产在中国的药，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肯定不可能的事实。比如可以举个例子的话，就是乳香没药这两个药是那个活血化瘀止痛的两味药比较常用，然后它的主产地就到现在为止都是在东非而不是在中国，所以说它根本不可能说一个中药的概念不可能是出产在中国的药，对吧？然后第二种观点的话认为中药等同于天然药物，这个也是非常可以明白的通过举例来反驳的，
片面的。
对，比如说像青粉、仙丹，它就是化学合成的药物，然后它的作用呢是就是拔毒、生肌、化腐的药，它是用 比较多的是用在外用上的话，它就是很明显的在古代就是通过炼丹术慢慢发展出来的，然后应用到中药里的一个化学的合成药。所以说中药也不完全就是天然药，当然大部分是天然药，这是肯定的。
嗯，因为大部分人我们理解的中药就是一些都会像你刚刚说的那种视觉想象嘛，都想象的是一些草药啊，或者结合以前看过的影视作品，一个老人然后背着一个筐去山上采的一些草药，然后怎么就做成了一味治疗的药品嘛。哎，那现在会有一些新的中药出来吗？按你这个说法的话，就是以前不存在
的
中药啊，有新的一些，
慢慢是有
现代的中药。
现在讨论很激烈，然后也众说纷纭，就是青蒿素到底算不算中药啊？有的人说是，有的人不说不是。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这个问题
可能也很重要，
就是，
对某些人来说。
嗯，因为其实就涉及到中药的概念，就是只要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就是去使用啊，去认识的药，就会把它视为是中药。所以有人认为是因为青蒿素它不是解疟的作用比较好吗？那以前青蒿从古到今就是它就是解疟为它的第一功效。然后他说假如说我现在提取出来青蒿素，我即使是用它用中医的就是去辨证以后再去用它，那它还是中药吗？那有的人又觉得它是经过化学提成以后，用冷凝法提成以后，它明显是一个西药的成分嘛，那就不是中药。
嗯，西药的一个制药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通过这个讨论可以体现出来大家对中药的定义其实还是不是太明确。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其实每次面对的都是一个具体的个体化的患者走到你这面前，对吧？刚才他说痛，
对，
我很痛，那你不会去想，哎，我现在是这个药我把它命名成中药还是西药呢？就是他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他会想的是这个患者现在这个痛苦或者这个诉求，我现在运用我现在头脑中吧，我能够我知道的一些理论知识，我不管他中西哪个医的，因为你们都学了嘛，对吧？看哪个最能够结合他这个情况来去解决他这个问题和减轻他这个痛苦，那我就用哪个。我觉得他是这样来考虑问题的，而不是去考虑这个药是不是中药，不会在临床工作中去想这个问题。
嗯，其实还是会想的，因为我们使用中药的话会要考虑它的性能是什么。那如果它我们使用的是西药的话，我怎么去定义它的性能？我是通过西医的这套理论来看它的功效，然后看它的作用的部位在哪里，那我就无法通过中药的这个四气五味这些升降浮沉这些性能的定义去理解它了。其实反而是我觉得也是需要考虑，这也是大家为什么在讨论什么是中药什么是西药的原因。因为如果使用西药的话，我们对它的认知是不会从中药的这个体系去看待它的。
对，所以说我感觉你们如果同时在开具中药和西药的这个过程中组合来使用的话，其实还挺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整合医学的，对吧？就是你是从不同的视角去用它。因为西医的说明书上吧，西医药品的说明书上它是不会写你中医的那一套东西的，它都是一些成分啊、适应症啊，还有一些腰带动力学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只能放到西医的体系里面去认知它。所以说那你开这个的时候，它就是从西医这个层面嘛，西医这个视角去认识这个疾病，从这个层面去治疗它。那你中医用的药，那就只能从中医这个视角去治疗它。他们两个最后用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可能他会有一些交叉的地方，他们可能会独自作用在不同的层面，但是最终都是从各自的一个体系去帮助他减轻他的一个痛苦嘛。
嗯，那涉及到的话，我到最后去判断他疾病的转归，我应该怎样去看待我使用的这个西药呢？我会比较考虑这个问题。假如说你一个恶性肿瘤的病人，他可能要经历几个阶段的化疗，那么经过化疗以后的身体的体质必然是和他化疗之前的体质不一样的。他也许是阴伤的比较重，也许是阳伤的比较重。所以说其实对于西药的这个你是否应该用，或者你怎样用中医的理论去看待西药，我觉得也是当代现代的中医师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你无法避免你的诊疗过程中会有遇到西药的使用。 那就不是你已知的范围了、
哦、就是你用
需要你去讨论的，
需要的时候你必须要从中医的角度把它纳入进来，去考虑到它在疾病的转归过后的一个功效嘛。你不能就是说刚刚像整合医学这样，那你就是从不同的视角，因为你同时掌握了中医的视角和西医的视角嘛，你同时切换一下不就行了吗？它不一定是冲突的呀，它在不同的，
可它针对的是同一个病人呀。
对，同一个病人啊，
你无法去，你怎么去推测他这个用药以后他人体的这个疾病的转归是怎么样的呢？
比如说嘛，刚刚你说的一个癌症的患者，他用了过后，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可能他用了过后加重了、
嗯、
啊，举个例子，他可能疾病在恶化了，那你从中医角度、嗯、你肯定是可以去解释他这个的一个转归，对吧？那从西医的角度他也可以解释的呀，比如说他吃了一些化疗的一些药品吧，那他可能破坏了他人体的一个免疫系统，就把正常的细胞和肿瘤细胞同时破坏了，白细胞啊什么都很低，这个是不矛盾呀、啊、我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是不矛盾，但是是最被诟病的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这样的话你是完全就是两个，你根本没有结合
哦，就是你还是要想结合啊，不结合呀就整合呀，整合你看整合跟结合还是不一样的。
那这你这整合就是只是
换了个名字，就还是想有机的结合，还是想这样子是吧？
对啊，因为如果你要辨证一定要精确，那精确不就是要判断它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吗？
嗯，
那如果我用的是西医的这一套思路，我用西药，然后完了以后用西医的这些生物学的这个概念去解释它，那对于我使用中药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我们难道不是还是要回归到中医的这个理论体系内，我再去判断它？
嗯、
那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应该。对，在西药足够了解的情况下，我怎样用中医的视角去看待它，看待它对于这个疾病，对于病人的身体，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嗯，我突然想到一个感觉，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整合医学或者这个针对一个具体的患者啊，一个疾病，其实现在我们就是缺少一个医学的大统一的理论，因为就像物理学的大统一理论一样，可能我能够解释这个重力的问题，让我有宏观的宇宙的问题，对吧？这个力学的东西，然后还有微观的量子力学啊，还有这样的微观东西，但是他们两个的这些方程是不相通的，现在就是需要一个大统一的理论，把这个宏观的和微观的一起涵盖到这一个大统一的公式里面来，这大统一的公式分别能推出宏观的和微观的，然后医学的话我就需要一个整合的或者大整合的大统一的一个另外一套理论，这套理论的话可以同时涵盖你所说的这个中医的这套东西，或者西医的这套理论，或者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一些其他的传统医学，不可能全部吧，也不是这个大杂烩，就提取它的本质、哦、他们的精华，针对这个人嘛，他的一个疾病和大自然的联系的一套新的一套体系，一个理论，大统一的理论，这个时候的话就不会存在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从一个你可以说是更远的一个视角或者更全的一个视角来把握这个患者的疾病或者症状的一个本质或者药品的一个本质吧，这样肯定是就和谐了嘛。
嗯，那是不一定，你越整合然后你所涵盖的学科越多，然后你的视角越多，你可能会就必然带来你认识疾病本质越精确呀、啊。
它不一定去完全覆盖现有的比如说 ABC， 它不是说全部把它弄进来，西医有西医的问题嘛，我会觉得中医可能有中医的一些短板的一些地方，那我们提取不要提取吧、
嗯、
就找出它，因为它里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不同的医学体系或者理论，它对于人的疾病或者症状或者用药的话，它都有它真的一面，就是它认识到的那个东西是对的，就是这个某个角度来说的话是真的，那我们肯定是把他认识的这个真的这一面的东西弄出来，然后不叫组合吧，更全的理论来去涵盖它。当然这个说的有点大了或者说远了吧，我们还是说回到你这个日常的学校的学习的课程中来吧。
我想说一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区分中药西药的意义，就是会激发这样的讨论。
那你继续说。
然后下面就是中药就我刚刚提到的中药的理论体系，我们这门课会学什么内容，就首先是 总论的部分嘛，明显的就是一些中药的性能是与西医学认识药物的这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四气五味啊，寒热温凉啊，然后酸苦甘辛咸啊，五味，然后归经的话就是归哪一条经啊，肝心脾肺肾哪一个，升降浮沉是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药动力学的那种，大体这么理解吧，就是它是药性是往上的还是往下的，是升的降的，
嗯，
就然后毒性呢就是很明白，就是这个药物的毒性是怎样，它可能会在配伍上有一些技巧去制约它的毒性，或者在炮制上可以怎样去减毒，这是中药应用的范围。然后还有中药的禁忌，它也是有明确的禁忌的，因为有不同的那个药物的功效嘛，像孕妇的一些禁忌用药就很明确。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具体的药物了，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了，你学这个就开始头疼了。
你们在学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中药的名字还挺好听的，或者好多好多哈，对吧？一共有大概有多少种啊？这个数量级的话是几千种吗？你们都要去背吗？
我们的课程学的话就几百味，要明确的知道它的性味啊，它的归经，然后它的这个功效是什么，然后它的配伍是什么呀，这样子的。像你说名字比较好听，我前两天看那个诗经的时候，就是在国风篇就开头那篇周南里有一个叫浮仪，就是这一篇的名字叫浮仪，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不大经常见到的，结果一看那个注解，浮仪其实就是车前草，然后车前草的果实就是车前子，车前子也是一味中药，它是那个清热利尿通淋的一味中药，很常用。然后药性赋里面讲它的话，就是车前子止泻利小便稀犹能明目，就是我不看车前子这个名字，我看浮仪这个名字，我会也会觉得它很好听，结果一查车前子就有种幻灭的感觉。就像仙剑三大家从小就看的那个不就是很多中药的名字吗？
对，重楼、雪剑、景天、长青、紫萱
啊，对对对，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像那个重楼嘛，重楼那个大反派，我其实觉得这个主角如果懂一点中医的话，这个写书的人，写这个游戏的人懂中医的话，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思考在里面的。比如景天不是男一号嘛，红景天，它的作用它就是一味补益药，它是那个益气活血、通脉平喘药，就是一个感觉这个药很有用，然后很对自己身体很好的一种药。然后像重楼那个最大的反派，它就其实就是一个清热解毒的药，就是听着就感觉它那个攻伐之心比较强，又不像景天那么的温和的感觉。像重楼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它可以叫早修，也可以叫切一枝花。就是很多老的中医它开方的时候，它不一定根据现在的药典他的名称去开方，他可能会开他的别名，这就很考验你的那个这个知识储备了。就万一他要开早修，你不知道他是重楼，然后呢我们医院电脑里他的名字又叫七月一枝花，那就很尴尬，就以为是三个药。
那说到这个中药，差不多大家应该懂你的意思。那说到这个方剂又是什么意思呢？
方剂的话，首先方就是不以规矩不成方言，方就是规定规矩的意思嘛。然后剂呢，其实它是可以，以前是由齐，就是它的左半边那个齐，整齐的齐而转化而来的，然后排比而整齐谓之齐，参差而无杂谓之齐。所以方剂的意思就是以一定的规矩和方法来组织这些药物形成的一个方子，它叫方剂。就是这就提到它的这个规矩和方法，就是方剂的基本组成，就是如何去遣方用药嘛。就首先是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基本规律，就是最基础的，然后这个就比较深了，我就不细说了。然后还有一些配伍技巧，在这个就和中药上是有互补的，然后可以在中药上它有怎样的配伍，然后在方剂的考虑上怎样去配伍又是另一回事。在此之下呢，它你 就是遣方用药一定要是以治法治则为这个指导嘛。说治法的话呢，在那个陈忠林他就提出了这个八法，就是治疗八法，就是汗吐下合、清瘟补消这八个基本的方法。在这个上派医生出来，你是怎样使用这个方剂啊？然后你去怎么样排比啊？怎样组织它？哪个是真药，哪个是成药？也许我这一味药加量一点，或者那一味药我减量一点，我这个君臣就完全掉了个个。
嗯，排兵布阵的感觉。
就是很，对对对，就用药如用兵嘛，就是这样。是这个方剂其实就是最难最难的课程了，我觉得。
嗯，
它是杂合了前面你学的三个基础课程，这、就是一个最终的这个一个总结性的。那个你既要很明确的诊断，然后又要很明白这些药物都是什么那个什么功效，然后最后你要用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去排兵布阵它，确实是很难的，
是一门艺术。
就对，到这里我们就遇到中医学生就是最难最难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背方歌了。
嗯，就是每一个方子都有个口诀这种歌吗？
对，基本上是。那有些成分比较简单的就没有必要去再多背几个字了，对吧？
嗯，
有些比较复杂的，如果可以举个例子，就大家都很知道的那个六味地黄丸，
嗯，
它的方歌的话，
方歌是什么呢？
它的方歌比较长，因为它有很多的加减，它加减几味以后，它会变成另一个方剂。然后它是钱乙，就是一个其实它是儿科的一个专家，它是古时的，他写的那本书叫《小儿药证直觉》。六味地黄丸其实反而是当时是儿科用药，而慢慢慢慢大家发现这个方很精到，然后就把它扩大应用。然后他的方歌呢，我可以给大家背一下，就是这个六味地黄益肾肝，猪鼠丹泽地灵砖，阴虚火旺加知柏，养肝明目起局间，若加五味成都气，再加麦冬长寿丸。就他首第一句话是他的这个方药的组成。
大家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应该大家应该去网上直接搜索六味地黄丸方歌，就可以搜到你刚刚说的这段话吧。
啊，对对对，
是大家可能一看一下可能还比较好懂一点。
就是后面他就在方歌中他就解释了他的加减一些基本方是怎么样用的，所以方歌它不单单是这个药物的组成，可能会加入它这个药物的这个特效特别的功效啊，它的集中的这个思想的体现都会在里面，不一定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像六味地黄去玩的话，就是猪鼠丹泽地灵砖嘛，首先是地黄，就是鼠地黄，然后猪呢是山茱萸，鼠其实是山药，因为以前叫山药可能会叫鼠鱼，所以就是写的是鼠。然后丹呢就是丹皮，牡丹皮，泽是泽泻，地就是鼠地黄，然后灵呢是茯苓，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三补三泻的一个非常规整的一个这个用药的这个组方的策略。对，其实这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因为像中医不是很大家都知道会说每一个医生开出的方子都不一样嘛。
嗯，
然后呢中医其实对西医就有一个固有的成见，就觉得千人一方，就大家开的药都是根据那个指南，然后那个专家共识来的，每个人开的都一样。
嗯，
那怎样在这个诊疗过程中体现出西医医生的这个个性的这个他的个人的一些看法，我其实也是比较好奇这一点。
肯定他还是有他个性化的一些方面的。首先第一点我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也已经达成共识了嘛，就每个患者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西医他也是有一个先去做诊断嘛，诊断的时候他有可能有多个诊断，那可能要开多个诊断的一些药品。你想说的肯定是同一个疾病的患者他的用药怎么体现个体性，是这样一个问题对吧？
对对对。
嗯，首先当然是他不同的阶段嘛，就是因为同一个病它实际上是有好多症状所组成的嘛，那不同的患者他其实不同的症状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得了比如说新冠肺炎吧，他不发烧，有的人他要发烧， 那发烧的人他很痛苦啊，那肯定就要给他用一些降体温的或者说是这种抗炎的药物。如果他不发烧，那你肯定就不需要去用了嘛。这是第一个我说的个性化嘛，就是他不同的症状上会去有一个区别。第二个的话，其实在剂量上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针对一些小孩啊，或者说一些不同体重的一些人，可能西医更多的是从体重上有一个不同的剂量吧。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肾病的这样一些药物，它会去根据不同的这个肾脏的代谢阶段，它有一个换算公式的，可以很明确的换算出你这个药品应该用多大的一个剂量，它有明确的公式的。因为你肾脏的能够承担的负荷越小，那我肯定用的药肯定也是越少的啊、这个当然西医的这条思路嘛，它就会去把它非常明确的去量化，这是第二种。还有一种刚刚你说的，可能会比如说教科书上啊或者指南上已经很明确的都已经写清楚了，这种患者这个阶段的患者用什么药啊、用什么剂量，对吧，一天两次一天三次吃多少颗都写得很清楚了。但实际上这个指南也好教科书也好，医生并不是完全按照指南和教科书去行诊治的。比如说有的专家我以前看到过，他就会根据具体的一个患者，比如说很多人过敏嘛，比如说他长了荨麻疹，吃了海鲜呀、吃了什么芒果出现了这种红的这个风团在皮肤上，有的专家他就跟有的患者他比较急，他就会突破教科书或者指南的一些约定，或者甚至是说明书上的一些约定，我们叫做超适应症用药，就是他不会去局限于你说明书上写的是怎么用就怎么用。他比如说这个患者很急或者他体重很胖，那他就可能会加倍甚至做到二倍或者三倍的一个用药，这个其实就是他个体化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体现。但是西医他相对可能没有你说的那么发挥的余地那么大，因为他从药典上到教科书上到指南上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因为如果你太突破这个的一个规定去用药，最后如果出了一些问题，最后追责的时候或者打官司的时候，这个都是根据这些药典或者这个来判定的。所以说这个西医的医生不会太多的去做这种很个性化的一些尝试，这个不会，他还有约束性会更强一些、我觉得是。
是是是，其实现在中药也有很成熟的药典出来，然后也有在一些用药的剂量上，比如一些像什么麻黄呀、乌头呀这些比较毒性比较明显啊、毒性比较大的药的话，它有一些明确的这个剂量的这个要求，然后也是被一些老中医所诟病，然后觉得这个太不中医了，然后太不那个，
就是还是逐渐有了一些约束和你刚刚说的
对
规则不成方圆嘛，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跟现在的我们中医的培训和教学过程有关系吧，就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师承，现在更多的是去学校里面上课这样一种感觉，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在想，就是也是有一些在中医界也是有，比如药典啊，这个还有一些指南啊，什么专家共识啊，这些在一些常见病上也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规定啊。但是还是可以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医的个人的发挥余地好像确实是比西医大很多的样子。
嗯，更灵动。怎么说呢，其实刚刚你说的这种最关键的四个字辨证论治嘛，其实这里面其实辨证论治、你看谁去辨谁去论谁去治呢，都是具体的这个中医的这位医生嘛，他其实有自己根据自己所学吧，毕生所学，然后来解释来阐释嘛，然后从自己的这个流派也好来去认识他这个疾病，然后来做出这个。但是西医的话不太一样，因为西医从最开始就是你可以说是从这种实证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甚至是现在是这种数学化的统计学化的非常还原论的这个角度来建立的，所以说他是追求一种确定性的，他就是追求的就是确定性，因为他现在是跨归到实证科学这一套嘛，是非常梳理逻辑啊、所以说他必须要去把所有的都量化都确定下来，然后层层推进，一步一步怎么过来呢，要符合这套非常数学的这个长程推理吧，去保证他最开始的这个从细胞层面从基因层面到最后的用药的这个层面，他一定是层层验证过的嘛，至少是从统计学的角度去验证过的啊，所以说他没有太多 你说的医生主观的根据我毕生所学来去阐释啊、当然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没有那么宽，没有那么强。
对的，就我们在学的过程中虽然是有教科书，但是还是会参考很多以前的文献，然后以前古时那些人写的书呀、医书啊，就是很多很多。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在学的过程中就不是一个就是一锤定音，好像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好像这个病他就是这个样子。
嗯，
也我觉得可能从最开始就不是一个确定的下来的一个理论体系，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对啊，这是本源嘛、就是你最开始的本源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阴阳调和的五行这样变化的一个基底嘛，这个始基就是这样的。那西医的不是这样，西医最始基的就是一些确定的。一个神经，一个皮肤，一个关节，就长什么样，就是一个非常还原论的机械论的这样一个世界嘛，动力论的这样一个世界。
嗯，
那刚刚说的你背了很多方歌嘛，在那你学习过程中除了背方歌以外，刚你说你还看了很多书，还会背很多这样的一些古文吗，或者经典，这些也要去背吗？
对对对，
背吗？
是的，要的要的，就背诵经典的条文也是很关键的。
背的是一些理念吗？还是一些诊断的思维啊？
那要看他的那本经典著作是怎么样组织的。有像张仲景的话，他就是一个一个条文，比如这个太阳病，他的提纲证是什么样啊？然后再继续分他的这个辨证啊，然后他的本证本证是什么，然后到辨证是什么？他是一个比较写的比较清楚，它是一条一条的条文，就我们就背条文就行了。然后像《内经》那种就是长篇大论，就是一个就是那就只能整段整段的背。然后因为《内经》更多的还是理论的阐述，它的方向不是太多，就会肯定现在像我这种刚学几年的人是没有办法整篇整篇的背，只能背那个精华的部分，一小段一小段的那种。然后要是像温病学的话，比如温病学它不是一本著作，它是一个流派，它有很多本的著作。然后它这个的话，我们可能是以教科书为那个框架的依托，然后再针对某一个方，可能当时那个原书里面写的更加的形象，然后更阐述的更加好，我更能理解的话，就可能会背一下它的那个原文是怎么样阐述的。就是不同的情况不一样的方法。
对，感觉刚你说又背方歌又背经典，而且刚刚你跟我们背了一段这个方歌，当时我听的时候就很像以前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请同学来背一下古诗，然后又背诵一篇什么经典的文言文、感觉还跟我们的这个古文吧或者语言这一套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个结合的非常的紧密。
是，这个是在大概清朝的时候，就是编写歌诀的这个医书啊，就是突然间就是很多很多。然后比如像我们方歌上大家最推崇的就是汪昂的那个汤头歌诀，就是背汤头啊、这样子。然后像中药的话，其实中药背歌诀不是太多，比如什么药性赋啊、药性歌括四百味那些，就是也是在清朝的时候才慢慢会有这个趋势。
对，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记忆来去应用嘛，去把握它这个药的一个特征。
对，就是现在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背汤头，这都是基本功，如果你这个基本功不扎实的话，就是麻烦大了。
是是是，因为你其实这个方歌方剂的话，因为你最终呈现给患者的给他的其实是这个方剂，他不需要知道你的什么中医理论啊、中医诊断过程啊，什么你怎么辨证的，他完全不需要知道。但是最后他看得见摸得着的会吃进去的或者喝进去的就是你的
方剂。对，但是现在患者就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样开出来的方子，哎呀我这是什么、你跟他解释吧，解释又解释不清楚啊，他又有一种
意
犹未尽的感觉、对对对，我会发现现在有相当多的患者会想，哎，我这个头疼是不是跟什么湿气有关系？
他会自己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中医的只言片语或者一些基本概念来跟你做一些探讨，或者想，哎，他自己可能都有一套理论嘛。
嗯，其实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对话，就是经常发生，就是那个患者就一老师正在开方子，然后患者就会问一句说，我这个方子是干什么用的呀，是什么的，然后那个老师就看一眼，我中医是什么体调什么什么，然后说那这个功效的是什么呀，然后他可能会说什么益气啊活血啊什么通络啊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这样说完以后就说哦，然后又有点听懂有点没听懂的样子，
似懂非懂，
然后对对对，然后说那我这个方子吃完了以后会怎么吧吧吧，然后最经典的收尾就是我吃中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忌口啊，就是这个一整个诊疗过程真的太常发生了。
嗯嗯，
这个问题又难回答又想要回答但是回答不了，我是这样觉得。
说到这里的话，其实Ripley 已经把我们中医的基础学科，包括中医诊断、中医基础理论、中药还有方剂这四门学科给大家已经比较详细的做了一个介绍了。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你去到临床嘛，现在不是在实习嘛，然后临床上跟着老师一起上门诊啊，刚刚你提到的一些很患者常常对中医的一些好奇啊，或者想参与到这个诊疗的过程中来，除了这些，
嗯，
你在临床上跟着老师去实习或者这个过程中实践的过程中吧，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体会嘛，或者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甚至是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昨天我在那个门诊然后见到一个他是那个腰椎滑脱的病人，然后他就是腰疼的很厉害很厉害，然后他就坐着轮椅推进来的，然后被他儿子他老公推进来了，那是个女性啊，然后呢那个我们这个老师他是骨伤科嘛，就说那我给你整一下好了，就让他睡到治疗床上去，结果吧就是他就是别人一碰他就哇哇大叫，真的就是大叫，
嗯，
叫的让人就是心里，我觉得他可能不止那一个腰椎滑脱了，我觉得可能疼得太厉害了，然后就搞得我们就都很紧张，然后门口就有很多的患者就盯着看，然后后来我悄悄去把门关起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就是那个患者他就是痛觉特别敏感。嗯，因为这个中间这个整复的过程啊，老师有扎针，有扎那个针灸，有扎两个穴位，就是还没有扎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紧张，他就是脸皱起来，然后咬牙在里面怕那个疼，就针还没有扎上去呢，就只是消一个毒，他就已经那个样子了。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观察他，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我看那个老师整过好多个病人，就是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的，然后他后面的话就是整好了以后好像翻身自如一点了以后吧，就还是一直瘫在那边，觉得自己动不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后来就是所有人都在劝说他你下来走一走走一走，才发现就是其实他是可以借助一些外力然后行走的，就是我就发现到这些极端的这个人其实有一点极端，他对疼痛太过敏感了。
嗯，
就是对极端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就对我会有一个警醒的作用，因为我会发现，在中医的门诊上，很多人其实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他就是想要来吃药，他就想要来调一下。我甚至不觉得他会是一个病人，我只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就是顶多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一旦这种。比较凶险一点然后极端一点的症状一些病人出现状况出现以后我就会提醒一下我自己就不把病人的这个病痛当回事情。
嗯，
你可能看不出来但他其实可能很痛苦，对，我就是这个感觉。
是是是，因为每个患者都完全不一样嘛，可能确实会碰到一些你说的急症啊或者是一些很敏感的一些患者，或者对疼痛啊或者对可能他自己生理上有这个问题，心理上可能又加了一层戏嘛，然后可能有些恐惧啊担心啊各方面嘛，我觉得真的是很敏感很弱势的一个感觉那个时候。
嗯嗯，对，因为我还是适应临床的时间不是很长，然后基本上都是待在门诊里啊，看到的人大多数都是轻症或者说是没有病，
嗯，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比较少，然后就遇到了以后就会啊打一下警钟的感觉。
嗯嗯， 然后上面你也提到了你的基础的理论学习嘛，然后也在门诊啊或者一个实践的一个经历、
嗯、
那肯定你也是对中医有一个这样逐渐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过程嘛，也不是说从小就对中医坚信不疑、
嗯、
或者说已经在很实际的去运用它了。就像你自己从最开始学了中医过后到现在有一些实践经历过后，你自己反过来去看的话，你自己觉得对中医的认知是大概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过程呢？以及你自己比如说对你日常生活中当你自己或者一些你自己的亲朋好友得了病过后，你会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应用吗？
嗯，就是谈到我对中医认知的这个变化的话，在进入大学之前，你觉得我对中医就是一个半信半疑的态度，然后对他那个没有太多的去思考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啊，或者他什么科学不科学啊，这些我根本不关心，没有考虑过、
嗯、
然后结果到了我进入大学以后，我刚才也说到第一个学期就遇到了那个中医基础理论然后系统解剖学这两门课，然后中医在那边讲气啊，讲阴阳，讲五行，然后西医课程在讲什么各骨头，然后各个什么肌肉什么什么，也都搞不大明白，以后就陷入了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陷入一个怀疑。我觉得很多是凡是就是他的这个认知有一点自己的态度的人，在刚接触到这两门课的时候肯定是会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但是我觉得我的怀疑不一定是针对于中医，也不一定是针对于西医，就是针对于一个我怎样去消化这两门课，然后怎样在我脑子里我不打架，然后我又把这两门课都学好，这个一个非常高度的怀疑的状态，其实这个一直要持续到进入桥梁课程那些什么诊断学啊那些结束以后进入临床课程了嘛，它就是会一些比较具体的比较实践性的，比如这个病什么那个病就有趣一点点，以后我才慢慢发现怎样去对待于这两门学科，也许是可以怎样去让他们和平共处吧，在你的脑子里、
嗯、
其实就现在其实我就是到了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我也对两者都没有那么就坚信不疑啊，然后也没有就是那个完全就对他完全批判也都没有，就是一个探索，我探索这个中医的这个理论体系它到底是怎样的，就是我能不能建构出，当然我不可能成为张仲景啊，这我肯定知道，但是他的那种理论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然后对于西医的话，我现在的态度是把它当做一个辅助我认识这个疾病，因为它比较直观，在临床上可以很直观的看到那个一些症状啊体征啊什么的，就是它我会把它当做一个辅助，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直观，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嗯，
现在就是这样。
嗯，那你身边的一些同学啊，是不是很多也是类似你这个过程？就是肯定前面都会有一个半信半疑啊，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对吧？因为你最开始说白了就是这个两大体系也好，一大体系也好，其实没有太多的理解都说不上，都了解都可能比较少，完全还搞不懂，
对对对，
所以说你肯定是比较怀疑的嘛，就是对一个新鲜的事物。你身边的同学也是大部分是类似你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嗯，大部分像我这样子，但是我们学中医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有传承的这个关系嘛，所以有很多同学是中医世家，他可能之前的长辈就有学中医的，他可能从小就受这个熏陶，然后他这一部分的同学他会对中医就是格外的推崇吧，他特别的谨慎的接纳西医的东西。
嗯嗯，
这也是一个现象。嗯，
好，明白明白，感觉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边缘了。就说其实不同的这个中医学生吧，对于中医或者西医他们怎么来结合也好，或者对他的接纳程度或者应用程度，其实这个比例是不太一样的，根据个人的一个理解。
没错。
嗯，那说到你自己日常生活中呢，像你刚刚说学到的这些知识，自己会怎么去应用或者理解吗？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故事。
嗯，有啊，比如我这上两个星期就突然感冒了，然后我就 经历了一个就是从初步诊断然后发现不太对然后再次诊断然后后来又进行反思的这一个过程。就是我当时我感冒的前期症状就是咳嗽，就也没有发热，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慢性咽炎犯了，因为我有慢性咽炎，可能就也没当回事。然后后来就在一些感冒的症状出现体现啊，我开始鼻塞啊，然后开始头昏啊，这些症状出现以后，我首先是很自然的觉得这是风热感冒，因为是首先是在夏天嘛，
嗯，
然后我的体质呢是比较偏阳热的，就是我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阴阳偏，我的偏性的就是偏阳的，
嗯，
对，所以说我偏阳的话，就假如哪怕是寒邪，我自己是认为我会有一个，由寒转热，然后从阳化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风热感冒。但是因为这感冒症状不是很重，所以我也没有想要吃药。但是我心里想的话，我可能会用一些。如果我要给自己开方子，我就会开辛加香茹饮啊，然后或者桑杏汤这种。因为香茹呢，它是被称为就是夏季感冒的一个，就是很大家很推崇的一个药了，它就称为夏月之麻黄。因为当时咳嗽比较严重，所以我就想了这样。然后咳嗽比较严重以后呢，我想说好像这个不大够，那就想了桑杏汤，这是针对咳嗽的这个症状。
嗯，
然后到后面的话就是。因为这是刚发生可能一两天之后呢，就是我就开始恶寒了以后，但是没有汗的那种，就是不会发汗，然后恶寒但也没有发热嘛，就是到第三天也没有出现发热的情况，所以就是一个恶寒无汗的情况。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的舌苔，就是那种比较黄，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厚，有点黄，淡黄，然后微厚，然后我给自己搭了一个脉呢，只能说脉偏浮，不是太浮，因为我本身就是我是阳热体质，我痰有点痰湿，所以我脉比较滑，在那个情况下也不特别体现出来浮硕，然后我就觉得到因为不是浮硕脉以后，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风热感冒了，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紧就是。警铃有一点点响，觉得好像不大对，就是辨证好像有点误差。然后后来呢，又过了几天以后，就是咳嗽的症状就是剧烈，非常剧烈。然后呢，也还是一个恶寒无汗的症状。然后我就想到《伤寒论》，就是张仲景的那部《伤寒论》，他第一条就写了，就是。首先我肯定很确认我是太阳病，就是因为它叫太阳之为病，脉浮啊，头项降痛而恶寒。但是太阳病它太阳表症它分为就是太阳中风症和太阳表实症嘛，你也许可以理解是就是风寒的两种性质吧，可以这么理解，一种是出汗，一种是不出汗。然后我就是很明显的不出汗，然后我就越来越觉得我肯定不是风热感冒了，肯定就是应该大部分情况下是风寒感冒。然后比如我就后来就去又去返回来翻书，我就去查了一下那个条文，我就觉得应该就是风寒感冒了，是因为它有一条叫那个太阳病，然后头痛、发热、肾疼、腰痛、恶风、无汗而传者，叫麻黄汤主之。因为这个其实很基本的，学伤寒论的人都知道，就是有汗跟无汗是一个麻黄汤、桂枝汤的区别。然后通过这个无汗呢，我就非常明确的觉得我应该就是太阳表实和太阳风。太阳表实症，对，就是算是风寒感冒。后来呢，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当时觉得是一开始觉得风热感冒，那后来就是症状慢慢就是都体现出来以后，就确信自己是风热感冒的原因，我觉得可能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各个症状都不是太明显。虽然我是尝试是用三阴制宜的小度，想了夏天，然后我又是阳热的体质，虽然我是尝试的用这样的思路去辩证呢，但是还是不是太准确，因为没有落足在一个充分的病史的资料，没有症状都没有齐全的情况。然后我又反思一下我是怎么得的感冒，我原来还是吹空调吹的，所以那空调那肯定是冷风， 对吧？冷风那肯定是风寒之邪，不可能是风热之邪。我不是在外面晒太阳得的，
嗯，
得了感冒。然后后来我就是进入那个初，我就怎样保护自己嘛，我还是没有吃药，就是。是，首先是保暖，然后我们宿舍的空调开到了26度，然后就是我，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冷。当时就首先要保暖，保暖是肯定就是避风寒，相当于。后来呢，我就在想，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大够，因为感冒真的很痛苦。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伤寒论》中那个桂枝汤，它是第一方嘛，桂枝汤它药后它有很详细的那个调伏法，其实就讲到了一个那个小汗法，就是遍身折折微似汗出，就是出汗出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也不想吃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去操场疾步走，然后就是也不跑步，然后也不慢走，然后有一点点汗，然后但是他汗的话也是要手足俱周的，就是全身都一定要出汗，但是一点点汗就行了。所以我就走了大概头10圈，然后我就出到汗出到那种程度以后，我觉得我心理上至少觉得我给自己就是用了小汗法，觉得出了一点汗也许可以治疗一点点作用嘛。然后他是那个桂枝汤后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辍热吸粥，这个喝热的米粥，然后一个是有谷物谷气的这个借助它那个调护正气嘛，还有一个就是它是热的，可以也可以催汗出。然后那几天就一直只喝热的汤啊，那些热的饭菜，就是一样很热很热。然后通过这样的办法，然后虽然最后我还是喝了点那个止咳的药，不然因为实在咳嗽有点明显，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处理我自己这个感冒的症状，然后我就是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感冒就痊愈了。但后面还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我慢性咽炎就是的病史吧，就是咳嗽有痰这个情况持续3-2天，然后基本上感冒的症状在一周内就完全解决了。
嗯嗯，
对，就是这个故事。
所以这是一个你根据你目前所学然后应用到自己最近一个感冒的一个案例是吧。我听了过后
对
发现过程中其实还是好多心思啊，或者很多甚至最开始可能会有认知的一个误差呀，然后慢慢又调整，然后又去实践又去应用，不断的去验证自己想法的一个过程嘛，而且都去实际的操作了，最后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嗯，
因为你学中医嘛，像平时你身边的朋友啊、家门亲戚啊，他们会有比如说来经常找你看病啊，帮我开个方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吗？一般这种情况你是怎么应对的呢？
嗯，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就看他是什么问题吧，就是有的问题他也许生活平常作息啊或者生活方式注意一下，他可能就获得改善。那有的问题其实他是希望你给出一个就诊的建议，让你去哪一科就诊啊，怎么就诊啊，所以说还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吧。但是正儿八经开方的话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你毕竟要看到他的本人，然后看一下他的舌苔脉象对吧，还有他的面色啊，这些望诊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情况下，一般是我不会去开方的。
嗯，就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诊断过程的话，是不是你说的不太适合比如说微信上我们聊一个，或者说是拍个照片过来，这样是可以的吗？还是说最好就是当面？
就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么做的，但是效果其实大家都还是不是太推崇，因为效果不是太好。因为你拍舌，哪怕你是拍舌苔脉象，就是很受这个自然光线的影响，看到的可能就不一样了。然后你的相机的像素是怎样？那首先一个微信上就不可能大脉，你不可能知道它的脉象
对
是怎样的。
对
对
对, 对，而且刚刚你说到这个开药哈，像中药的话，有这种处方药的这种说法吗？就是我一定要医生拿的一个方子才能去。比如说中药房去买，还是说自己我直接就可以冲到中药房去买？我要这个这个。
有的，也有一些什么大辛大热之品啊，还有比如像附子啊这种，还有乌头啊这种，麻黄啊这些，就是现在药理学已经明确的有一些毒副作用的，在用药一定要谨慎的，这些药是不能拿到的。
嗯。 哦，就等于有一些是可以随便买的，有一些是必须要
就
在
像比如什么
医生的指导下。
茯苓啊、薏仁啊这种都已经是药食同源的这些药材，就是其实很容易拿到嘛。
啊，
但
是。
是其他的还是有一些有禁忌的。
嗯，明白。然后通过今天的一个上面的聊天哈，你说了自己的一个认知嘛，或者自己的学习的经历。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很多，比如说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医药也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嘛。可能会有未来有更多的我们的高中生或者一些有志于从事中医学专业的一些年轻人吧。如果你对于这些要报考中医学的一些专业的同学或者高中生，你对于他们有一些什么建议呢？啊，比如说从学习的角度，或者说自己要做好的一些准备的一些角度。
我觉得选择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对你选的专业的课程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其实我当时就是没有太大的了解，然后才一进校才会有那么大的冲击，就是对于现代的中医的在院校的教育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方案的安排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的，我觉得这样最好。如果你可以接受，那你可以选择中医学的学习。然后，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其实你可以再考虑一下。然后就是医学上的话，觉得医学就是明显你要花很大的精力，它是你生活中最大的一个部分，这毫无疑问。你要花很大很大的精力去学习，去啃课本，然后你还是一头雾水，就是一定要有耐心。我觉得我上大学4年以后，就是耐心绝对要比前4年好多了，这是肯定的，要磨练心性，其实一定要做到。其实像里尔克那句话说，愿你有那个充分的忍耐去担当。还有是因为是中医，所以希望你有充分单纯的心去信仰。你觉得这话说得很好，
很好，是很久忍耐，然后需要自己完全的投入进去嘛，而且是一个，我感觉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啊，听你这样说。需
对。
要去投入自己的一个热爱吧，或者这个热情，投入进去才能
对
真的
对。
去。如果你抱有一个不愿意去付出太多的，就像干平常普通的一些工作一样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学不好，因为它确实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你可能是从不同
对
的
对，
角
就
度去切入它。那你要整个全部把它把握住的话，确实是要花很多时间精力，以及要在临床实践中嘛，慢慢去体会。可能你也是实习过后才慢慢对以前学到的一些内容，哦，原来那个书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可能会有很
对，没
多这
错，
样的一些瞬间吧。
是的，确实是有，哪怕其实我觉得很难的一点就在于大家都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正经的事情提出来，就是你怎么把你眼前看到的临床上所见的跟你课本结合在一起，对应在一起就很不容易了。就哪不要谈结合了，不要谈去理解了，其实对应你再看到那个，你立马在你脑海中想到在哪一个课本里学到了哪一个，我觉得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我觉得我能做到，我那天就会很开心了。
主要的建议就是这两点，对吧？
对，是的。
那你自己未来，比如说你想更多的去提升的话，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规划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等于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嘛。
这个就我们就是中医上很经常讲的那句话，就是“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就是勤临床、勤临证，这是一定要的。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我毕竟还没有执业医师，所以。在我以后就是拿到证了以后，我觉得我肯定要多多的参与临床，多多的就是自己去独立的那个
行
诊
医，
断啊，然后用方啊，这样子。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是多读书，就是不管是专业书还是一些人文史哲上的书，这是塑造你怎么去看待你的整个逻辑啊，就是你看待世界的角度，确实是。很受影响的，我觉得尤其是医学，我特别庆幸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还是保持了一个阅读的习惯。我觉得对我现在的来说的话，在临床上这是有帮助的。
肯定的，肯定的，因为你
对。
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的人嘛，而不是说一个病走进来了，你就把你的专业知识给他诊断一下。
没错，没错。
那最后的话就请 Ripley 吧给我们推荐一个中医相关的东西吧，如果有兴趣来进一步了解我们中医的有什么可以去看的一些东西吗？
就是我之前在 B 站上发现了一个频道，它叫记录中医，然后它是采访形式的一些小短片，然后它会采访很多各地非常有名的中医啊，然后可能是一些前辈，他对中医这么一辈子临阵下来他有什么样的感悟，也有一些青年的中医他是怎样学习的，确实也会有讲到，然后它里面的内容比较的丰富，然后也比较有趣，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嗯，就是一个记录的这种访谈片是吧，短片。
对对对对，
那到时候我会把这个名字和链接吧，我们放到本期节目的简介里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都推荐去看一下。那本期的话还是和 Ripley 聊了挺久啊，我们聊了一下他最开始学中医的一个契机吧和一个过程，以及在这个课程给我们做了算是一个中医的基础知识的一个很概括的一个介绍嘛，可能大家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体会了，然后讲了一下他自己怎么来结合自己学到的一些东西，来结合自己平常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吧来运用，然后最后也给了我们有志于从事中医的人或者想了解中医的人我们给了一些建议和推荐的东西。其实我自己聊下来整体的一个感觉哈，就是我还是会想到其实最终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化的一些患者嘛，或者一些家庭，那无论是从西医也好中医也好或者什么其他医也好，我们来面对这个的时候其实有点像一个盲人摸象的一个过程，我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象呢就是有点像你刚刚说的这个辩证的这个本质的一个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大象，但是当我们去无论从哪个视角去认识它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去说完全的把这个大象摸清楚了，有可能你摸到的是一个鼻子，哦，摸到的是一个大腿，那你说对不对呢？都是对的，但是最终的话我想的话就是说还是为了促进这个健康吧，去减轻具体的一个人的一个痛苦。对，就像 Ripley 这次你这个名字一样嘛，我觉得就是大战一行里面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我们来一起大战病魔嘛，有这样一种好像你是一个勇敢的女战士，我就想象的画面哈，就面对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或者很庞大的一个病魔，独自或者说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去对抗它，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会比较无力，或者觉得这个任务太庞大了对吧，你还要传承，你还有使命，你还对吧，你还要面对这个病魔，而且还要面对有时候可能还有患者的一些责难和不理解，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像一个战士的一个姿态吧来面对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最后的话其实不论是中医的一个认识也好，或者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整合医学的一个理念也好，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一个趋势吧，就真的是把人放到一个社会中或者放到一个大自然中去理解它，去认识它，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去减轻痛苦或者对疾病的本质或者认识它的一个视角吧会有更深的一个理解吧。希望的话大家听了过后可能会对我们中医的一些理念或者我们一个具体在学习中医的人他是怎么来认知或者自己的一个过程吧会有自己的一个体会啊。Ripley 看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其实我觉得今天聊下来也是我对我本科阶段的一个学习经历的一个总结，然后就前阵子我看那个向彪老师的那本书，然后他就有讲到是要大家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小世界然后发生兴趣，然后也有意思吧，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然后做一个独立的叙述。我觉得我今天做的就是把我这个中医的这个小学习的这个小世界把它用我的语言讲出来，然后用我的经历把它呈现出来，也许不是特别有代表意义，但是是一个窗口，是一个让大家接触到现在的小中医们是怎样去学习和生活的。就是中医真的不只有老中医，还有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学在努力着。就我希望通过这次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到底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存的状态。对。
嗯， 那今天的话就很高兴和小中医女战士 Ripley 我们聊了这样一期节目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参考吧。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
大家，再见
再见。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医学健康内容以及第一时间知道我们节目更新的消息，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ever Radio F-E-V-E-R-R-A-D-I-O， 也欢迎添加我们发热小助手的微信，他的 ID 就是发热小助手的全拼。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欢迎你在爱发电平台上对我们进行赞助支持，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谢谢你的分享和转发，希望大家都健康，并且一起把自己真正的活出来。Thank you.